有某种身份消耗着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轻轻的我不得不转身，大方到让他给你想要的。
欢迎大家来到本周的这个小高的岛，
苍天抹不去对你的思念。谢谢大家，哎呀，我们又回来了。
你唱这个歌我就感觉要结束了，你知道吧，这期可能一分钟吧。
没有没有，我这次的处理是不一样的，我这次是从弱渐强。
行行行，
对，之前是从强渐弱嘛，我非常清醒的，非常清醒的。因为我们其实也不瞒大家，这两期是一起录。
对，因为曹富贵本人现在在武汉，在进行一个非常艰难的这样一个项目，所以他
灵修啊。对，
你别给我防呸，
差不多了。
防呸，他，
我跟你讲，真的差不多了。
他反正现在就是时间非常的难约，而且他昨天跟我说，我问他今天能不能录，他说他已经通知了导演组和所有的人停工，哎，就为了录我们播客。你看看我们就是说这个曹哥现在混得多好，
面子很大。
一句话，整个剧组。
哎，不是不是，我本来说，我说明天能不能休息？你是个什么东西？我说我要跟高嘉诚录个播客，马上停工。人家是这个状态，你知道吧？人家一听高嘉诚，哇塞，人就是什么了？对对，相比捧杀的话，你肯定比不过。
那我觉得这很正常呀，任何人听到我名字都会是这个反应。
确实，任何人，包括
冉高明、李佳瑞。刘祖君，差不多这些人了，没了。
真的是没几个人，任何人。哎，既然人分三六九等，不是人分亲疏远近，那么就会有一个什么问题？界限感的问题。
对
啊，顶级主持人的过渡。
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比较有界限的人。
比较，你这个人，我凭借着对你的理解，你应该是说比较其实就是一个夸了，对吧？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你的那个有界限，我觉得是你，我的感受啊，你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你是有界限的，但是你在说话的时候是没有界限的。
对，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一下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我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是有界限的，我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但是我说话的时候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他是这个意思。
而且你不光，
其实根本不
是，你甚至不光给自己带来麻烦，你说话我甚至都觉得你会给这个节目带来麻烦，所以我就是非每次都得给你就是说你要进行一些警告，一些黄牌。
哎，那么这一期呢，其实是这个高嘉诚最开始提出来的，是关于人际的这个界限感。那么这个大家应该都很有这个体会，其实我也特别有体会，但是我的故事和我的困惑我放在后边，我觉得我那困惑比较复杂。你可以就先说你的最近，哎，怎么就想到关于界限感这件事了呢？
这个事儿以前让我特别困扰的点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一些上来就跟我离得太近的人沟通。你懂我这个意思吗？就比如说我之前去健身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朋友，其实我跟他都算不上是朋友吧，就是健身小伙伴。然后他头几次他会上来就每次 push 我去约这个课程，
亲密
push 我去约课。我上来我就本能的会有一点
托吧，
对，你看就会有这种
祷告吧，
就会有这种自然的反应，觉得说你是不是拿提成了，对吧？然后但是很快他接下来他就会在上课的时候给我带一些水，带一些吃的喝的。就你发现他怎么讲呢，他可能是一个，他觉得他要跟你亲近的时候，他不太会像一般人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会直接让自己特别跟你保持一个比较近的距离，对你释放这个好的善意。但是当我在没有那么打开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种压力，我会觉得我怎么还你啊，你懂吧？但是后来我就是开始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的矫情了，我觉得说这事儿人家对你好你非得还，就也不是说不还了，而是说你就没有那么大压力非得说哎呀我就得怎么怎么样，而是人家对你好你也同样以善意回馈给他，其实也 OK。 但之前我是完全觉得这事儿很难搞。
但我觉得这事儿就是一个普遍人大多数人的心理嘛、
嗯、
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突然有一个人跟你很亲近，或者甚至他表现得很友好、
嗯、
你就会觉得他是有利可图的。 对，
对，
对， 对，
这可能是人的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吧。再一个是
我跟你讲不是、
哦哦、那是啥
这是什么，你是真的是环境、
嗯，
那真的是环境。因为我出去旅游，包括我很多朋友去到很远的地方去旅游啊、就是在外边那个环境，它就是人们是一个这样的，就是比较敞开的状态、
嗯、
但是我们这个环境，其实我们无论是文化还是现在这个阶段，大家都会觉得无往不利。但是因为我那一次去很远的地方玩、
嗯、
然后哎，真的会有陌生人没有任何理由的帮你，然后没有任何理由把你领到你想去的那个地方，就没有任何原因，你就能感受到那种最简单的善意。但是确实是个环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理解。
嗯， 嗯，
不是说你这个人，嗯，
对，就刚才说的这个点是你说比如说这种上来对你特别好的，你可能会觉得说本能的有一点点想往后退。那另外一种就是上来会让你觉得是不想要的，就那种比较负面的情绪的那种界限感，就比如说可能上来了跟你装熟，然后就向你提要求让你帮他干嘛的，这种的你也会觉得很有压力。你
这种就是对、
嗯、
我觉得上来就帮让我去帮他做什么事情，我的处理办法，我说如果我能力范围之内我肯定就可以去帮他做。因为有的人他就是也是一种破冰、
嗯、
也是一种打开局面、
嗯、
对吧、
嗯、
对，我觉得是这么回事。你怎么着，你最近遇到了有人上来就让你怎么着？
我最近倒是还好，但是就是比如说以前吧，就我跟比如说谁突然给我打个电话、
嗯、
告诉我说我现在在哪哪哪哪、
嗯、
我需要一个什么东西你给我送过来，
你来，
我就会觉得特别烦、
嗯、
就我觉得你怎么敢跟我提这种要求、
嗯、
你懂吧。但是通
我可是高嘉诚，
没有这句
你 how dare you，
不是说我可是谁谁、嗯、而是我跟你有那么熟吗、嗯、你就敢这样要求我，你懂吧，是这个。但是其实这件事儿是有一个人让我逐渐的怎么讲，这个人你也认识，
嗯，
其实就是胡泽明。
谁？
胡泽明、
啊、哦，
就我的一个朋友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我是怎么从他身上发现这个互相麻烦其实是一种更深的连结。就是因为以前我会特别担心朋友要求我做很多，嗯，因为我是很怕麻烦别人的人，所以我从来也不主动去要求别人帮我干嘛、
嗯、
但是我记得我俩刚开始认识没多久的时候、
嗯、
那时候我在找房子，他有一天跟我说你就到我们小区这边呗，以后就你还可以帮我遛狗。我当时就觉得说你是傻逼吗，就是凭什么让我帮你遛狗，你知道，你下意识有一种就是、
哦、
就是你知道吧，别离我那么近、
嗯、
但后来
越界了。
对、
嗯、
但后来我俩越来越熟越来越好，我发现他在跟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做法，就是他留意到你最近需要什么，他下一次他真的就突然就把这个东西给到你了。你比如说有一次我好像想要一个小东西吧，可能类似于说就是因为我脸很爱出油，然后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产品说那个涂在脸上脸会特别干燥，然后就不会那么容易出油了，然后我就买不到。结果有一次我俩出门去玩还是干嘛，我上他车，他就从车里面掏出来那个东西说给你拿着吧，然后我突然一下就觉得就你有一种你被重视的感觉。然后包括后来也有一次就是他在打球，然后他让我帮他送一个啥，我就觉得很自然的，就你不会觉得说这是他欠你的，或者是你俩之间相互亏欠，而是你觉得哦，原来朋友之间就是应该这样子的哦。所以我现在在麻烦他的时候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负担，然后他在找我的时候只要我能做到的我就会帮他做，我如果做不到我也会直说，就不会像以前一样觉得是一个压力。
嗯、
但是我回想，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会让我们觉得这是一种没有分寸感呢、
嗯、
大概是因为可能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是表达方式的问题。就他如果上来他用一种
就要钻你的被窝，
就明明
那就太没有分寸。
不是，那钻被窝那是可以报警了。就他上来直接就我觉得真诚是一个最好的武器，但是如果他上来没那么真诚、
嗯、
但他又想要的很多，这种方式会让人产生那个防备感、
嗯、
你懂吧。所以你在生活里面你会有什么人让你明显上来觉得他缺这个分寸感？
第一种就是大大咧咧的 这种人。那我其实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啊，就是大家要知道我其实是，我是吧，对吧，就是我至少第一次见面，我分场合，如果第一次见面我们是一个比较工作或者必须得要严肃一点的，大家都得端着点的，那我就会稍微安静一些，走我这个甜美可爱的人设。但是如果说大家现在反正本人也是普通同朋友见面吃个饭，或者什么朋友的朋友凑个局，图就是一开心，图就是一快乐，那我就不需要装。那我不需要装的情况下呢，那我的这个边界感我体现在哪儿呢？我体现在我会多为别人做事情，我不是让别人给我做事情。比如说我会给别人倒水，我会给别人这个拿这个拿那个，拿这个拿那个的时候我问别人你要不要。比如说我现在新的这个在剧组里的舍友，我是第一天来的时候我就说要不要我帮你打饭。其实在剧组里面是有一些东西，就是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啊，但是我说 OK 的，我可以帮你打饭。但是你会不会担心说这玩意儿一上来一开局你就养成了别人你什么都能帮他做的一个习惯，那你就要看那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所以我的话，我边界感体现在说我刚刚见人的时候我怎么破冰，我怎么去，我多做一些。但有些人不是，有些人像你说的他让你多做一些，这种可能就是也不乏是一种表达方式。这种大大咧咧的人在我这么大咧的人面前，我都会觉得如果说他过了，那他肯定就是过了，那他肯定就是会让所有人注意到。这是第一种，我觉得就是边界感不强的人，他上来就是实际上就是情商比较低，我觉得是对。然后第二种就是边界感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个人其实我经常就像上一期思考的，我是坦诚的嘛，你会发现我几乎不评价，我也几乎不去管别人的情感问题，无论这个人是我的什么人，你知道吗？就是哎呀，我发现我最近的朋友，特别亲近的朋友，情感的问题很少向我讲。然后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基本不评价，我也不打听，因为我真的认为这件事情是别人的事情。因为我太多次意识到记忆中我逼吧说一大堆，然后结果人家又复合，结果人家又好了。你说这是不是个边界？人家非常清楚轻重缓急在哪儿，人家是就什么这个两口子打架，床头打架床尾和，你在这儿关上灯你就是王八蛋。所以我说我就搞什么呢？所以我不评价别人的这种亲密关系。然后这个边界感，但是我的代价就是没有人找我说这种事儿。然后我的代价会觉得我是游离在大家之外的。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一种边界感太强的负面影响。我就只有这两种。对，
就是其实针对你这个，我最近有一些感悟。就是那一天我去上课的时候，我当时碰到一个同学，我俩在早饭的时候我俩就在聊，然后我就跟他讲到说我之前有一些事儿是我比如说人际关系上我的一些苦恼。我会觉得当我跟朋友，我觉得我付出了很多的真心，然后对方给的并不是我渴望的那个回应，我就会觉得我这段付出是不是不值得。然后当时那个同学就给了我一个回答，他说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要做的一个小改变就是你以后要做到珍惜但不执着这件事儿。我当时听我就在想，我说珍惜跟执着的这个区别是什么。他就说比如说你在很多事情上，或者是你跟某一些朋友的交往上面，珍惜要做到的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你知道你现在拥有它了，然后你珍视他的每一次的这个提出要求也好，或者是你对他的回应也好，就是你能做到你这个现在程度内你最合适的一个程度的回应，而不是说就是这个度是在于珍惜的度在于，如果你给的太多了你也不是珍惜的，因为你没有考虑他能不能附和你的这个回应啊。如果你给的太少了，那你明显就不够珍惜嘛。所以就是你要根据他的需要去给他回应，以及你当下真诚的，你哪怕给不了，你告诉他我现在因为这个给不了，那也是一种真诚。对，然后但执着的点就在于你非得要按照你自己的那个标准去完成，然后让事情走向你的轨道，这是珍惜和执着的区别。我觉得好多时候在人际关系上大家就是太执着了，就比如像那种过年回家的那种饭桌上面，家长逼你喝酒，逼你吃一些东西，那些东西就是执着，
逼你表演节目。
对，他就是跳在了一个他觉得这个环节就得这么做，别人怎么这样就不行，你来到我这儿就得遵循我这个场子的规则，这个就是有点执着了。然后第二个是关于对别人人际关系的这个，其实我也学到了一点，就是我们那个课上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事儿，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说的，就是会有一个标准是给对方提问，但是你不要给他回答，你也别给他建议，就你就只针对他的事情做提问。我觉得这个是在很多咱们比如说有周围，
比如说
我现在有失恋的问题，或者是这种感情任何的亲情也好问题，我来跟你分享。正常的情况下咱们的反应可能是他说了这我们就顺着他说，就帮他骂，对吧？就你那男朋友必须入土，对吧？他这种人渣剁成八节的都，就你如果这样子说，其实是你给到他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评论，让他意识到说啊他现在这样说对，但其实有的时候他说的并不是他心里想的。
是，对，
就你为什么那些感情出问题的人，很多就网上那些抖音上的段子说啊，闺蜜天天跟我骂男友，然后最后我帮着她骂，最后人家俩和好了，是因为她在骂的同时，她其实只是在做一种宣泄，或者是她其实是完全是在喊心里的另外的反方向的口号，她要的是那个人赶紧回来把她拉回来，而你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她的底层需求，你是在顺着她说的，结果最后你给了他你看似觉得对的肯定，那其实那不是他要的。所以为啥要问问题，是你来帮他理清他自己现在到底要什么，然后他自己意识到了，他就会做出一个他真的需要的选择。对，我觉得这个
是
很有必要的。
所以你记得咱们有一个朋友就是当时闹分手，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了。就是我你看，就我当时就很有理嘛，我当时就很抽离嘛，然后我当时就看上去在顺着说嘛，但是实际上我的概念就是说，我整个听下来，我觉得这位朋友他其实是自己的认知很强，然后他这个认知强到说，如果你要我为此而做改变，却会伤及到我自我认知，所以我当时的态度就是那你就是要做自己的选择。你就是要做自己的，当然你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或者自己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个时候就界限感就来了。我就觉得以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不应该去跟他讲说我觉得你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虽然所有人都如此说，所有人都如此讲，但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这样讲，这个就是我觉得我的界限感。然后你情感关系上，其实你知道就是尤其亲密的朋友经常容易看不上对方的对象，对吧？就是因为你俩口味在这方面不一样，你俩才能做这么多年的朋友，要不然你俩老抢对象，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但是呢，你说你的朋友天天就找那些你看不上的人，你怎么去跟他说？你最后所有这些事情全部都导向说你批判这个朋友他的情感观有问题，他的情感观是错误的，就很难讲，这很难讲。所以我真的就是不评判朋友的择偶，我最亲密的朋友我真的不评判，我只会问他说你到底为什么执着，你到底为什么分了合合了分，分了合合了分，你到底要什么，我只会问这个问题。我就确实像你说的这样，但你知道对于活人来讲，世俗的活人来讲，我真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扪心自问，你是不是坦诚的，他此刻就想要你一个答案，你却问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够坦诚，你知道吗？我就反思我自己，这是我的苦恼。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对坦诚的定义是你是不是真的想帮他，就如果你今天意识
肯定是
嘛，如果你今天意识到这个人他只是来跟你发泄情绪的，那你就陪他发泄，但如果这个人是真的想找你解决问题的，比如说今天我就觉得曹德胜我现在的感情苦恼只有你能解决得了，那我希望的是你能帮我理清我现在的困惑，而不是你来一味的逼我做一个决定，就因为有时候在这个情况下你让我做的决定也好，或者是我自己非得要在这个情况下做的决定，它不一定是准确的，那事后如果我太在意这个事儿了，我会因为这个决定来责怪你，所以你这个时候其实是不应该给一个明确的建议或者是做一个决定的。对，我会觉得问问题这个方法好就好在于你其实是坦诚的，你的坦诚是在于你要帮他，对吧？我觉得这
对。然后你知道我这个，
说
我这个性格，其实我有两面性格，就是一方面是 peace 的，但就是这个我内心的所有这些躁动，所有这些激烈的情感我都放在心底，所以我基本上在于朋友特别亲密的这种亲密关系的问题上啊，问到我这儿，我前期都会 听从，给他提问。但是如果说我觉得现在就是最后一次了，
嗯，
我会把我之前所有的都讲，所有的讲，我就会很愤怒的，我说我这是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跟你讲啊，
嗯，
你之前说的这些全部都不重要，问题是一二三四五六全都吐一遍。我说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哈，你现在知道你不要再来那什么我了，因为你这样就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然后你发现他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然后我就会而且他会站在另外一个人的角度上来就是辩解这件事情，我就很崩溃，我很抓狂。所以就是这个情感上的问题我一般都是这么着，
嗯，
然后其他的一些界限感的人际上的情感的界限感的问题，我也会觉得我上次也讲过，我不会为自己说话，就是我你看我不爱跟人起冲突，我会跟别人大家都和和睦睦和和融融，但是我经常会想这是不是一种软弱，这是不是我自己对于自己不太辩护，然后我最难过或者我很低落的时候是别人会因此觉得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就是这样一个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圆滑过去润滑过去，然后你可以忽略他，你可以把关键时刻你把他丢掉的一个人，我这样会很受挫，因为其实我是为了大家有一个好的一个环境我才这样做的，
嗯，
我绝对不是一个没有观点的人，
嗯，
甚至我的观点其实非常激烈，但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以这样的面貌出现我是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的，但是如果别人这样理解我就会觉得很失落，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啊，前边我保持那些界限感合着都成了我的一个错了，
嗯，
都成了我的一个那个什么了啊，然后我不在一个合作不在一个情感关系里边，我提出很多我的要求，到后后最后我吃这个哑巴亏，
嗯，
可是我一直在秉持着我们保持一个界限感的原则啊，我就很困惑，你觉得这个把握很难把握。来高老师您的意见是？
我其实没有什么意见，因为其实我是这样的，就因为一般来问我问题的朋友我觉得也就你们这些人，但其实咱俩你也没有什么特别说要命的问题非得要我解决， 对吧就是，
啊，我上来不就说我想死
你想死，那你问题那不是你的刚需啊，你要想死你早死，你不会过来跟我说你想死对吧，这
就变已经演变成一个
就你说这种鬼话的需求在我看来你就是当下你想表达你很难受，你想让我注意到你，然后跟你去聊你到底怎么了。对，但
没有人爱我。
对，但当我在很忙或者是我觉得你现在此刻你就是在发疯的时候我就不会理你。对，这上期咱们也讨论过，还针对这个跟你道歉，所以你别给我在这碰瓷。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现在生活里面面临的大多数来找我提问的可能有很多陌生的网友。就也没因为我也没有说特别的红怎么样的，那我的这个私信有时候会收到一些，我看到一些特别重的负能量我也解决不了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很坦诚的去跟他讲，我说这个我真的帮不到你啊，就是我会跟他讲说我觉得谁哪一个博主或者是哪一方面的专家他如果更能提供给你这个帮助，我建议你去看看他的相关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我这样做能帮到他我这就不算一个拒绝，因为如果我不懂我还在那硬给人家提了一堆有的没的他并不需要，那这反倒是我的问题。因为我上一次上完那个课第一次阶段回来之后当时发生了一个小故事我可以跟你分享，就是我们那个组里面有一个大姐，她是一个可能40左右吧，然后是一个那种企业的投资人啊，然后她就是在外面的人眼里看来她就是个那种御姐，那种你知道职场女强人，
成功女人，
对，职场女强人，
成功女性，
然后整个人气场也很强也很，
但其实
她是这样，她非常的焦虑，因为她工作给她带来压力很大，然后她自己因为这个压力给她带来的亲子关系也不是说特别的和睦，因为她脾气很差的跟孩子就会有一些，然后有一天她就崩溃了，在我们的群里面发说她需要一些帮助，然后我就当时我上完那个课我就会觉得说我有这个能量或者啥我要试着帮他解决一下，虽然我不一定能解决但我得做这个事情对吧，然后当我拼尽我的全力去帮他分析的时候他就回了我一句说弟弟你说的这个不是我在意的，我现在要解决的是亲子关系，我当时听到这个话的第一反应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就是没有不懂得感恩，就一下把我推开，然后搞我给他打那么半天字，他连个谢谢都没有。但是
不呀， 没有，他很坦诚啊，他
对
对啊，你想他如果要出一些场面的话，说哎呀真的是什么，然后结果你们叽里呱啦聊起来，这对于他来说是个负担嘛，
对
吧？你也说，如果说大姐说我打了这么多话，大姐说弟弟，我现在要解决的是亲子关系，我当场我就叫妈，我说妈，你虽然那个儿子关系不好，但是咱们关系非常
好，你一个大树杯，
一下就解决了嘛，对吧？
你现在知道为啥你说你要死没人管你的吧？因为是真的希望你赶紧死，你死了你这张嘴就不会发疯，不会口出狂言了，你知不知道？
不是，是不是有道理吧？你就
有个屁道
理！因为
后来他群里就有很多其他当妈妈的出来陪他聊，然后把他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嗯，
我不敢说解决，但至少缓解了吧。后来我俩在上二阶的课的时候，我俩遇到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姐，那天其实我是想帮你，但我后来发现确实我也没有孩子，我的工作跟你的工作性质也不同，可能我确实是提不出什么有效的建议。然后他说不是的弟弟，他说是这样的，就是你其实给我的帮助在这件事上没有说让我解决我这个烦恼，但是你给我的帮助是让我后来站在我孩子的角度看清了我的问题。就你给我这个帮助其实很大，
你看，
但是不是叫人家妈，
你充当的是什么角色？
你
充当的还是儿子的角色。我跟你讲，我就是对于人生特别的透彻，我真的不说，你不懂啊，你不懂我，你就是当然刚才你说了，他说弟弟，你说的这件事情你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现在解决了亲子关系，那么我们就是站在儿子的角度跟他讲你心里话嘛，所以你当然管他叫妈妈，只是我换了一个话术，你懂不懂？就是你懂啊，懂，咱们就打在公屏上，懂，给我打懂。
我就想打一个字儿，滚！
你现在完全
滚，还有另外一个字儿，死！你现在马上给我做到！
哎呀，我跟你讲，哎呀，我反正我懂了，反正我懂。嗯，你继续。
就是我其实我要表达就是说，你在自己提供不了这个帮助的时候，你就明确的说就好了，就不要有那个压力，非得觉得说人家找到你了，你就非得给一个回答，对吧？因为包括你去找别人提供。寻求帮助的时候，其实你也要意识到你寻求的这个帮助对方不一定会满足你的。你如果觉得说今天这个大威啊，他解决了很多别人的问题，他就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这事儿就是你提前预设好了，那有预设就一定会有落差
啊。哦，所以你认为这个边界感的某一个东西就是因为强求执着，对吧？你预设了，你就比如说粉丝预设了，你强求了，你就得给我解决，或者我认为就是你能解决，他提前给你一个预设，那么这种东西它就会演变成一个边界感的越界，我觉得也 OK 的，这个说法是很合逻辑的。
嗯，谢谢你帮我总结哈。
你是没有往这儿想，对吧？
不是，因为我表达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事儿其实你不能太强求。就这个强求的点是你自己去求别人也好，别人求你也好，你就实事求是嘛，对吧？就是打肿脸充胖子这个事儿，到最后，
但是
又怎么了？
是，对。但你说刚才就大姐这个事儿，我的心态就我觉得就挺健康的。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你只要跟这个人有一次见面，你一定能够。扮演好某一个角色，就是你扮演不了妈妈的角色，你能扮演儿子的角色，你就讲一讲你跟你妈之间的关系呗，对不对？那这大姐就哎，也许豁然开朗了，又或者什么蜘蛛子的，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是她不强求，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说被别人求助到，或者是发生一交集，我觉得在人际当中，我的感觉是我时时刻刻能够找到每一段关系里边能够扮演的角色，有没有那种说找不到的？有，有，很尴尬，就是比如说我某时刻经历的那个小阶段就很尴尬，你找不到你的那个角色，进一步退一步都可以，但你卡在中间，这种很尴尬。但是生活当中其实。大多数情况下你还是可以找到一个角色，就是这种是这种边界感，就是这么着一个健康的状态。
对，而且我觉得边界感有时候它产生这个问题还有一方面是你太着急想把所有事儿一次都解决完，你懂这个点吧？
有人会让你觉得这个边界感，比如有人越界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压力负担特别大。
有就比如说假如说今天有人找我办一个事儿，我跟他讲了这事儿，我会做，但其实这事儿我是需要时间去完成，他不是说我今天答应你了我就马上得给你，然后这个人如果不停的 push 我，不停的催，我会特别的烦，我会觉得这也是一种没有边界感的行为。
哎，我经常会担心我自己会跟别人突然变得很熟，
哦，
你会有这种担心吗？比如说你跟一个人突然之间就变得很熟了，然后我就会担心，这个一个是温度升太快，再有一个是也许这个人可能只是很好客，但你知道我这个人是有点分不出来的，就也不是说故意分不出来，因为我其实我是希望把人往坦诚的方向想，所以有时候有人说啊，就咱们有机会可以去我家，我真的会觉得他是在邀请，我真的会觉得是邀请，
嗯，
所以有的时候当微信啊或者聊的时候，我说什么时候可以去你家，因为他上次提过，
嗯，
然后我提出来之后呢，我就会我事后或者是当时我也想，哎呀，人家是这个意思吗？人家是不是就是一个客气啊？啊，一般的客气我是能分清的啊，但是有比如说99%你都能分清，那1%里边可能有那么几个你分不清，
嗯，
因为你对这个人还不了解，而你们升温又升得很快。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觉得我是不是有可能会越界啊？我自己不知道，
嗯，
这个对，这是我的
问题，这个我也会，其实有类似的问题，我类似的问题的点跟你这个很像，
嗯，
我不是说怕这个人跟我突然变得很好。就我会有点担心，就是这个事儿会有点像之前咱俩聊过的，就是他突然一下子跟你这么亲，你会觉得他是不是图点啥？因为如果你自己没觉得你俩的关系可以这么近，
哦，
你会有这个担心，这是第一。第二是，我其实在这种关系当中的这个患得患失是，
嗯，
我很怕对方突然的很好之后他又消失了。嗯，因为可能我觉得这是我，
哦，落差，
这是我自己小时候可能就是在亲子关系上有一个缺失吧。就我之前跟上课的那些朋友分享过，就是因为小时候可能以前听过我播客就知道我跟我妈的关系，以前是那种小时候她可能就是跟我爸离婚了之后，她会突然有一段时间接你，然后她后面消失一段时间。那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就是这种爱，
嗯，
突然有了突然没有了，这样反反复复，你会特别没有安全感，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这样呢，
嗯，
你就患得患失。所以我觉得导致我现在也是，我跟比如说朋友或者是谈恋爱，这个人突然跟你变得很亲近，
嗯，
突然有一天他又不理你了，我就会产生非常大的情绪，
嗯，
啊，所以这个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也要挖掘一下你自己在这方面有没有这部分的缺失。反正我是有啊。那如果我现在碰到了这样子的问题，
嗯，
我可能就会我也没办法改变对方，我只能改变自己。就是那我，你不管离我多近，我都保持一个恰当的距离。如果咱俩真的是有那个缘分，咱俩就进行一个这个更进一步。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
嗯，
我就别让自己掉得太深。嗯
嗯，哎，那你的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情况，是你这个人可能跟你没有交集，但是你观察他，你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没有边界感的人。就没有边界感的人，你现在目前为止说的都是心理上的压力，
嗯，
对吧？
生理上的压力，
嗯，然后你会不是生理上压力，那心理上压力是这个嘛，情感负担嘛，
嗯，
但是超过边界感，其实他有的时候会误事，说白了嘛，
嗯，
就误事，他就会把，因为人这个局面是人组成的，
嗯，
然后有些人超过了这个界限之后，他会误事，他会让原就打乱这个秩序。你在生活当中会判断说，哎，这个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离他远一点，会有这种情况？
我其实以前很多，但近期还好，因为近期我其实没有接触到太多这样子的人。但这一类的人，比如说
没人沾你
了，比如说一上来我就会觉得这个人跟我气场不合，或者是他做过一些具体的事情伤害过我，
嗯，
我会把他彻底跟我隔绝开，这是我以前的方法。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吧，就是这个同事，他首先我是觉得他每一次我们俩当时接触就其实并没有那么熟，然后他之前上来跟我有几次交流都是那种让我非常不开心，因为他开的那个玩笑已经超过了我自己觉得咱们俩这个熟悉度可以承担的这个尺度了。上来就类似，比如说我去，当时可能在录节目吧，然后我们去面试啥的时候，他就会过来说你怎么又来了，就那种，你知道吧。我就会觉得我的朋友可以这样跟我开玩笑，你是个什么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对他就特别的反感，然后再后来我们俩就住一个小区啥的，我就是彻底就不想见他，我就觉得这人很讨厌。
但是，哎，我真是没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你比如说上来一人说你咋又来了，说这是淘汰你来了呗，说你就接就行了嘛，就你就兵来将挡水来土吞嘛，就是我是一个弹性很大的人，对。 所以你近期没有遇到过这种人？
近期真的还好，近期我遇到的人反倒都比较友善。
嗯，哎，你是怎么觉得我是一个有边界感的人？就是你在评判这个人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你不是跟谁都好，你懂吧？就是你自己的朋友，
哦，
你有一个自己的小范围的朋友的圈子，然后你包括你跟我们这些人相处的时候，
嗯，
你也不是说跟谁都是一样的，你会有谁跟谁是比较着重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在我眼里看到的你是自己有一个圈子，然后当你需要谁的时候你会向谁靠近啊，但是你最后你会回到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面，
嗯，
你给我是这个感受。所以我觉得你的那个边界感在于你自己舒服比较重要，你不会说为了像有一些人啊，嗯，他就是那种我觉得他为了他
名字会被消掉，
对，他的目的就我觉得他目的性贼强，就他一定是那种他可以不顾及自己感受，
嗯，
跟谁都假好，然后最后完了之后又翻脸，他那种我觉得就是让我觉得很 low。 但是你这样的我觉得你自己就 OK，
我觉得这神经病吧，他应该是，这关键是人家咱不熟呀，
嗯，
对吧，
嗯，
你要说这边界感这事儿，你就现在问到我，我就只能说实话心里话，这些就不熟呀，你熟不熟你自己心里还不清楚吗？你说不说咱们自己心里还不知道吗？
嗯，
你们又记就是我的心里哈，你比如说有些朋友你们是哎有一个契机碰在了一起，无论是比如说录节目还是写作拍短视频，你们是有的聊的，正经的事儿有的聊嘛。要不然呢就是说哎你们两个性格挺投的，然后你们呢也可以畅谈无阻。其实我有一些这样的朋友，就是我跟他就是我这两天不憋得很难受嘛，
嗯，
我必须得要讲话，我必须得要把这个心里的脏东西吐出去，但是这个圈子很小，你不能就是通过甚至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你都不能跳过这两个人去聊，因为这个人和传话传得很快，
嗯，
我就必须得找一个跟这个圈子很远然后没有关系的人，把我憋的我就在就是很远很远的，就基本上就是一个粉丝的那种就是那种网络关系上面，
嗯，
我就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们从网上认识成为朋友，然后我就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所以我是知道哪些东西，就你看这种就你们俩之间没有实质交集，然后你们的这种交流不会演变成一个 bad thing， 不会变成坏事儿，那你就可以畅所欲言。你要么就是这种，你一个是很有的聊，要么就是你们没有这个社交负担。你看其他的你硬搞搞什么呢，就硬搞，你又不是说你要做一个平民明星，
嗯，
我是没有这种认知，所以我是不会硬搞关系，我是不会硬去跟人家勾肩搭背，跟人家称兄道弟，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嗯，
很蠢。
因为我是这么看待这个事儿的，就好多就你说的所谓的硬搞的人，他是为啥？可能有的人是为了维持所谓的工作关系什么，
哦，
他觉得我就强行要这样，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值得跟他合作的人，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可能，有些人他就是不太能控制自己的这个状态。
表现欲，
就是我当时觉得，
嗯，
你知道我遇到有一些人，他是这种，他上来会跟你表示我们俩特别亲近，我们俩特别好，但是你说他真的是这样想的吗？可能未必啊，但是就是我觉得这类的人他其实忽略了一点，是他就像你买很多东西，你想上来一下子就吃到最好吃的那一个，有些人他是喜欢慢慢品的啊。所以慢慢品的那些人，他就你像我是愿意就是把这些好吃的东西一口一口吃到最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反倒让我觉得更值得珍惜。但是有的人他是喜欢上来一口就把它吃掉一大半，然后跟你表示说我操我太喜欢吃这个东西了啊，所以这是区别。那有的人可能彼此接受那就会变得更好，那有些人你像我们两个本质上爱好不一样，那就会很难。
对，哎，我想起一件事情，就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时期，也不是一个时期，就是那一次我毫不掩饰对一个同学的喜欢，就是欣赏，就是我非常欣赏这个人，然后我当着所有的人我就是非常欣赏他，我就特别好，然后一下子就被这个人推远了。然后呢后来我被人推远之后，我肯定是非常生气的。我当时心里想的是这么不识抬举， 我这样讲，我这样毫不掩饰的夸你讲你，我是从来很少这样夸人的、
嗯、
那你这样把我推远，觉得你怎样，你很高贵是不是？然后后来我就完全不就不理这个人。然后后来呢，我在学校也会有些活动啊什么表现，慢慢的他也对我有些侧面了解，然后对我这个人的能力啊或者什么有些了解，哎，好像过来靠近，再重新建立这个关系。所以整个后，但是我还是在心里留下了一个结，但这个结我觉得是我更的责任更多一点，因为我当时处在那个情况下，我显然跟大家更熟，我显然这个表现得更热切，那让人家很尴尬啊，这个是我的一个责任啊。从那个事情后来，我就比较，如果我对一个人特别青睐欣赏的话，我会比较克制，在刚刚认识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人家怎么看待你的这种夸奖。
嗯，
就像你不知道人家怎么看待你上来说哟你怎么又来了这种事情、
嗯、
也许你们熟了你就会觉得这不就是寻常打招呼、
嗯、
但是你不知道人家怎么看待这件事，所以你会觉得这是一种情商问题，是吧？
我觉得一方面情商，另外一方面是可能感受力吧，就是情商可能是我觉得是通过各种方面他达成了今天的这个他，就是成长环境也好，还是他自己后天的感受努力，就是这个有些人他就是他判断会错误啊，我觉得他下意识觉得他用这种方式他能跟你沟通，但他没考虑到你实际能不能，甚至他用了这个方，
这个就是拎不
清，对，他用了这个方式他发现你
不
舒服了，他也觉得说哎那有啥的，就这样的人是让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会比较让我难受的。
那但是这种人你知道他平常生活当中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把别人当的事儿当事儿、
嗯、
然后当你得罪他或者你冲击了他之后，他也不会把这些人当事儿、
嗯、
我想起我大学里面有一个这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种人、
嗯、
非要住我们宿舍、
啊、
我是觉得说你呀、啊、你关系很好，但是你不要住我们宿舍、
嗯，
就是住在一起这件事儿，说实话连好朋友住在一起都会撕逼。那大家为什么把住宿舍这件事情给学校，这个权利给学校，对吧、
嗯、
就是因为学校这样的话大家都没有社交负担，反正跟你住不住一块儿，这个是学校定的啊，也不是我定的，咱们如果闹得不好呢，咱们就是看在学校的面子上继续坚持下去、
嗯、
你说你两个挺好的朋友住在一起之后，你们如果闹得不好了，你他搬出去就可能一下把你们的关系推到彻底不好、
嗯，
就很代价很大，他非要住我们宿舍，我真的，而且我关键是我很烦这个人、
嗯、
他就是你知道这个人已经不是边界感强不强的问题，而是这个人完全就是 crazy 一个疯子、
嗯、
他用别人的隐形眼镜戴在自己的眼睛上，也戴完了之后放回去、
What?
疯了，你知道就疯了，哎对就疯了，这个没想到是吧，没想到有这么个例子，
确实挺不一样，
现在才刚刚开始进入状态、
嗯，
现在刚刚开始进入状态，特别想听是吧、
嗯、
哇塞很精彩很精彩，这人就是他没有任何边界感，他上来就是永远就是他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二维平面人一样、
嗯、
你就觉得你一眼就能看到他所有的这种快乐和不快乐，你最开始我觉得这人特别单纯，你就觉得这个特别好，这个人是我见过最极致的不知道边界感是何为的一个东西的一个人，然后上来就跟大家、哎、讲得很好啊，在大学里面又吃又喝，然后宿舍里面又怎么样，就很好，真的很好，最开始那几天真的很好，因为他是个很好的破冰者，当所有人都不言不语都想要伪装的时候，他过来一个一个把你们的面孔都撕开，然后你们就在一个很融洽的环境里面互相认识了、
嗯、
有点像就是说哎，装了半天哎，结果灯一亮发现哎，大家都没穿衣服这种感觉没问题没问题，但是随着关系就是人在一个空间里边，随着关系排出了亲疏远近之后他还这样，他就是我刚才说的实质上会坏事，会打破人们之间已经排好的这个社会关系、
嗯、
社会这个远近关系，他就完全拎不清这些东西，然后我远远的看着，我真的觉得你知道就是有些人那个边界感差到让你退避三舍，他用他舍友的那个隐形眼镜，然后呢那舍友搞 cosplay， 然后他们用人家隐形眼镜之后呢到处去显摆说你看是不是挺好玩的，我说啊挺好玩的，我说这个不是那个谁也有一个同款，他说这就是他的，我首先就是一个 shock 我说啊，我说你会还给他吗，他说我待会儿用完了再给他放回去，我说啊我更是一个 shock， 我简直崩溃，隐形眼镜这么私密的东西他会觉得说我们可以混用，哇我简直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没有分寸感，这他妈就是没有教养，
对，然后完全大疯子，然后他们宿舍因为这种原因然后分崩离析，每天都在吵架，然后呢 因为打游戏，因为早睡晚起，因为定水定手指，你像他从来不定手指，他用别人手指把人手指用的精光，把人洗发水呼呼啦啦的在身上抹当沐浴液等等这些问题吧，然后就扩散到我们屋了。他们屋已经因为这种问题演变到最后是一个荒漠，一片荒漠，没有人定水，没有人定东西，大家所有的人都保持着陌生人的相处状态。他就跑到我们屋来接水，然后用沐浴露等等这些都 OK， 直到有一刻他要搬到我们屋里，我真的大爆炸，我说今天这个屋子里多一个喘气儿都不行，你赶紧给我滚出去！我真的大爆炸，我是绝对很少很少跟人撕破脸皮的一个人。撕破脸皮之后，第二天他过来管我借 U 盘，哎，有 U 盘吗？就完全把这件事忘了。前一天我说了很难听很难听的话，然后他把这件事忘了。当我还在因此而哎纠结说会不会哎有一点过了的时候，哎，你发现这个人根本不 care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天下奇异种。
你要讲这个故事，我其实你要这样说，我经历过很多这样子的人。就我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当时我俩关系特别好，然后呢其实那时候我跟他就是我俩当时在学校的那个报社里面，但是我俩是不同的这个版面，你知道吧，就报纸它不是会分一版二版三版四版吗？然后当
不会是你之前跟我说过那个人吧？
可能是吧。我这个事儿就是当时他被一个他被他们当时那个版面的那个 leader 针对，然后那个女那是个女生，然后是个学姐，学姐就每天骂他，对他特别不好。然后有一天那个学姐拿了他的移动硬盘，然后他跟那个学姐就撕嘛，然后就闹得很僵硬。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能帮我去把那个硬盘拿回来吗？”我当时就想说，那我他跟这个学姐关系不好，我跟学姐虽然没什么好，但是我至少跟他不僵。我说那我去帮你拿吧。然后我去拿的时候，那个学姐当时跟他发短信，跟他态度是说，我给你从网上扔下来吧，就明显是已经在刁难啊。然后后来学姐从那个楼上走下来，走到我面前，把那直接就塞我手里，扭头就走了，就非常没礼貌的这样一个女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就我没啥感受，可是后来因为我帮他的这个次，导致我在那个校报的工作当中不停的被那个女的针对，那女的就每次给我穿小鞋，然后每次我在会议上发言，她一定会跳出来 diss 我，然后我就觉得很无语。结果隔了大概可能半个月一个月我不记得了，反正那个朋友跟那女的睡了，
什么，
然后俩人就在一起了。
我觉得这
你说这故事阴不阴间、啊、我确实觉得就是我到现在我不能理解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啊、
这种关系就是折磨你。
对，我就觉得
但这
你俩之间的破事，
但这件事情跟情商好像没什么关系。
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跟情商，
这事儿就是不是情不情商的问题、是我觉得这就是你非得要去充好人帮别人解决你本来不该解决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是这么看待这个事儿的、但可能你让我当时我只能帮他这么做，因为他找我，我觉得拿个 U 盘。
但你当时不知道他俩，但你不知道他当时他俩会发展出什么新的关系、
你能知道吗？你听到前半部分，你能预判出来是这个结果吗？你也不能吧？
对啊，确实，确实这个转折太直接。我本来以为是说过了一个月人俩和好了啊，变成好朋友，没想到竟然
我觉得
就是一步到位了。
温子仁拍《招魂三》。招魂四还招魂五都不敢这么拍吧，到结尾安娜贝尔和主人睡了。这前面一个小时找各种道士过来驱鬼，然后最后安娜贝尔和男主人睡了，我就会觉得啊 What the fuck， 我大为震撼，我大为震撼，
太好笑了！这段一定要留保留。
我剪成预告，我真的，我真的太令人震惊。
太好笑了！哎，我觉得这个已经完全就是，完全不是什么边界感的问题，这反正就是人间奇闻，
确实是奇闻录啊！
啊，完全人间奇闻
录。然后后来他俩甚至后来
你怎么老遇到？
对，后来他俩还是就有，当时应该是劳动节吧，我忘了，说他俩要去旅游，还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说我去干啥？有病吧？啊！
这是招魂六，
对，招魂六，
夫妻和安娜贝尔。就是说我不是来拆散你，我是加入你们的。
就那个招魂六之安娜贝尔的那个什么下水道的安娜贝尔。
招魂六只二人一鬼。
是
太好笑了，太好笑了。这个事情虽然是跟我们主题没什么关系，但它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都
很好。这期白没
白
录，
录到五十，
太没白录。对，所以就出了爆点。对，那我就觉得，所以整个想起来，你就回想起来，你说我问于我说关于这个人的界限感的这个事儿哈，其实我现在觉得就是一个情商的问题，就是你能不能如实的判断出此时此刻你们这个关系，以及在现在这个大局面里边，你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以及你个人应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和表现情况。我纵使你心里好，我已经这个欲火中烧了哈，但你也不能去表现出来，或者你心里现在已经特别特别厌烦了，你也不能，就这种就是一个情商的问题。然后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就说困扰我的两个，一个就是除了说这种人越界，你说这个人就真的是我的一个心理负担，因为我不愿意撕破脸。我首先不社恐，但我真的不愿意撕破脸。那撕破脸之后，你发现这个人，哎呀，无所谓，这个人无所谓，他下次还会把你逼到一个撕破脸的境地。我真的会觉得我离这种人远一点，因为我不想在所有人面前表现的我是一个很乖戾的人。第二一个就是我自己，我会觉得我说我跟别人距离感有的时候会比较强，然后我真正涉及到我自己内心特别内心的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不会跟别人直接讲。比如说我跟人家合作，比如说我跟人家做朋友，那我现在觉得我好像可以提出更多的要求，但我不会这样提。哎呀，我就，但是你说你心里已经有了这个欲望，但你又不提。然后我呢，就你知道很自闭，我会觉得人家理解，我说人家应该还能理解，或者我觉得说那你为什么不能替我多考虑一点？但我就觉得，哎呀，我那全部都是因为我没讲。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跟你说你那个嫂子用你那个 QQ 空间还是什么
用腾讯会员
那个事情一样，那你对用你腾讯会员，嫂子用你腾讯会员，你没有，你之前没有讲，那嫂子不知道你有这种态度。但你不讲之前，你还会预设他以一个更不好的面孔来面对你。但是你发现你讲之后会好一点。对，我最近在反思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为自己说话说太少，然后最后呢，在这个关系里边呢，对方就会说你怎么又懈怠了？
对，
你怎么哎不把我们的事情当成事？但我心想，整个这个事情都不是我的事儿啊。你知道，就所以给人的感觉是我又变了或者怎么样。我在想，其实我的这个沟通，我的这个表达就不是很坦诚。我不想把很多事情弄得有突破了某种界限感，因为我会觉得说，哎，我会觉得我会把特别亲密的关系往淡了做。你知道吧？你看这个我有很有趣的地方，我其实是一个敞开80%的人，我跟谁都可以聊很多东西，但是最后那20%是很难很难接近的，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会把一个很近的关系往淡了做，然后我会希望我们能够有退步，我会觉得有余地，因为我担心的是，当我们关系进展到非常亲近的时候，在某一个时刻，会不会说除了朋友就没得别的可做？我很担心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我一直会保持这种
除了朋友
也是一种心理负担。你会有这
除了朋友没别的可做，你还想做什么呀？做他的安娜贝尔？
不是除了特别亲近的密友，对吧？因为我不知道，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这种心理，你很难接受，你可以接受不熟的人反目，但你很难接受曾经亲近的人不太亲近，就是。对，所以我很担心说我曾经把我们的关系推展到了一个很亲密的阶段，他又退了回去，其实跟你的那个心理是一样的，就是你害怕失去嘛。对，所以我在很多东西上我不愿意为自己讲话，我希望是别人主动提出来，都是这样，以至于我在很多务实方面陷入一个被动的阶段。
那我觉得其实你
这样
的啊，就是我听下来，我觉得能做的小的改变是你就试着直接说，因为我觉得好多问题出在于你提前预设好了，就是给自己先留一个退路，就这件事儿我怕受到伤害，所以我提前先留好一个分寸，让我觉得我只要不这么说，你可能就不会那么做。但事实往往是你即便不说，他也有可能那么做，那你那个时候你更会有一种说，哎呀，你看我预设了吧。但其实当你不去预设，你就直接100%的表达你自己真实的状态的时候，他反而可能会给你一个你没想到的更真诚的回答。
对，另一方面你说就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具体到我身上，我自尊心又很强，其实我自尊心很强的一个人，如果我提出来对方哎把我驳回了、
嗯、
然后把我哎拒绝了，我会觉得我好不容易提了一个东西然后你又把我拒绝了。所以你知道我就是我这种人很难做什么商谈，很难做什么这种你知道什么项目经理的商谈这种，但是你说这种人他的界限感就具弹性，就非常弹性，他就可以进一步。哎，你一看不行，他就退。
但我跟你讲、啊，
我觉得这种
就
是还是一种
我真实的感受是，你如果一开始就保留、
嗯，
你就没办法要求对方毫无保留。这事儿一定是这样子的、
嗯，
就你一定得百分百的敞开了，嗯、对方可能才会敞开80%，然后他因为你的敞开，他会逐渐可能上升到90%，甚至。100%，但如果你是保留的、
嗯、
你就不可能要求对方完全打开、
嗯、
因为这东西真的是一种互相影响吧、
嗯、
就包括我最近在跟人交流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如果我上来特别真诚，对方会从一个可能逐渐防备的状态慢慢的变得真诚，但如果我上来就是一个 social 的状态、
嗯、
那对方肯定也会这样回应我，他不可能是上来跟你特别真诚、
嗯、
那对方也不傻呀，对吧，人其实是能彼此最能感受到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嗯，
嗯，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功课，你得就是去试着一点一点。
哎，但是在私，比如在平常生活当中、
嗯，
我其实就是还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个非常怎么说，你就是来形容一下，现在就是边界感逼给压力给到你啊，高成来形容一下我。
你是这样，就是如果我现在我没有跟你录过这么多次播客，咱俩也没有在私底下有过交流的话，我。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嗯、
我也会觉得我跟你这个人不太能够交心、
嗯、
你懂吧，因为你的那个表达方式、
哦、
你的那个状态会让我觉得你这个人、哦、我会不会认真的跟你说一件事儿，你会给我打哈哈然后说一些那种就是疯话，我怕我得不到该有的回应，就有点像你刚说的那个状态，但在我了解你之后、
嗯、
我发现你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也许你会给到我一些帮助、
嗯、
这也是为啥以前比如说咱们去面试节目、
嗯、
我会去找你问，因为我知道你是愿意的，但是可能你没有说那么100%的就是说为了我是投入、
嗯、
但是至少我在寻求你帮助，你能帮我你会直接做一些，
但我们之前很早就熟了嘛， 对，
对
不对，您在很早很早打辩论的时候就所以你说的这个刚见面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吧、
嗯、3-4年前吧大概，嗯对，但是
确实很
对，因为我现在了解你了，我会觉得有一些事儿我找你说也许你能那个帮我来分担，那如果我不了解你的话，你的整个状态会让我觉得我不敢跟你说这些，我会觉得我不敢跟你说，
那谁不都是
吗，我不敢跟你说主要是怕你的反应让我更不舒服，嗯，因为你给人感觉不太稳定、
哦、
对，
那肯定啊，那肯定啊，不是那肯定啊，你刚见我一面你就开始跟我讲你跟那个大学姐搞在一起的事情，那我肯定要风言风语啊，那我肯定要是胡说八道，那这不就是一个上来的越界吗，但是我这个人你平常体现感受起来其实就是什么，
嗯，
什么呢，
嗯，就是一个我觉得你其实我现在在看你，我觉得你的那个张牙舞爪，你的那个风言风语其实也是你的一个嗯外面显露的状态，那也不是真实的你，我这样说
明明就是伪装两个词已经说在了嘴边，你又吐了回去，你又咽了回去，
我是真没想到，我真没想到伪装我就觉得那是一个表演状态，哦，
那
你理解这个
表演，
对，就是他也不是说我为了吸引别人，而是你自然针对外界的危险环境做出的一种反应，我是这样理解的
啊，哦，有可能、
嗯、
有可能有这个可能，就是咱们一个交流下来，你觉得对于这个话题现在有什么收获吗？
我的收获吧，首先，嗯，第一个是我对你的感觉啊，就是你为什么会这么对分寸感这个话题感兴趣呢？
嗯嗯，
就我是觉得，首先你自己是在意别人眼里的你是不是一个有分寸感的人，然后其次是，
嗯，稍微
对，其次是你在一些没有分寸感的人身上看到了一些你害怕的点，就是你可能也会觉得说，
对，
你会觉得说我有没有这样过，或者是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是这样的，所以你才会对这个话题这么的想要深聊。但是我是觉得，你知道生活里面，我最近觉得有一个小感受想分享给大家，好多你害怕的东西，
就是不关心别人，
好多你害怕的，你讨厌的、
嗯，
其实那是你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投射。 就是这个东西你身上肯定或多或少有一点，所以你才担心说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是这样的，所以你才格外的讨厌那个东西啊。就是但你至少你意识到了，你意识到了你下一次发生这样的问题，你就可以问自己，我今天做这个东西和我害怕的东西是不是一样的啊。因为举个例子，就是我以前是特别怕别人讨厌我的，所以我会觉得说那我不能做一些明显的冒犯到别人的行为。但是上一次我跟一群新认识的朋友一起，我们坐在那儿聊天，后来事后有一个女孩就跟我讲，她说你那天第一天开那个玩笑，其实我会觉得旁边的女孩你跟她这样开玩笑是有点冒犯的。我就发现哦，原来我一开始我没意识到我有这个问题，我只觉得我平常跟李佳瑞跟你们我啥话都能说，我以为我在那个场合也可以这样，但事实是不是的。但好在就是人家告诉你了，直接跟你说了，你下次你不就是能意识到你别再这样，你也深刻的记住这个问题了吗？那你
但人就会这样的话，人就会越来越紧绷啊，人就会越来越不透风。
不是啊，那你
那么关心，
你本来就也不是在任何的场合都可以收放自如的呀。你今天去面试，你能跟面试官讲安娜贝尔的事情吗？你不能呀。
不是，我的担心跟你是相反的，我担心不是担心我越界，我担心的是我会不会表现出来太冷漠。我是这样的，
这就是你的预设了，你那样子别人不一定觉得你冷漠，说不定人家觉得你稳重的。这东西就是因人而异嘛，你本来就不可能让所有人对你的看法是一样的呀。
哎呀，这个事儿啊，它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然后有弹性的事情，就是你很好的去接受别人内心讲出来的消息，然后你真的时候可能此刻讲大姐说的那个呗，我不要这，但是你说这一切它还是肯定会在某个程度上有帮助。我觉得就这种交流它才是最重要的，就是而不是说你就像你讲的，哎，预设一个啊什么呀，然后什么那个，对，本来你想要点什么东西，这个事儿可能就是一个多余的想法。
我觉得分寸感这个问题吧，你为什么会觉得我这块不针对你啊，这个你是一个代词，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别人没有分寸感？其实他肯定是因为那个人做了一些行为是正好戳中了你在意的点的，或者是你当下的状态也会根据他做这个行为也会根据你当下的状态而有所不同。也许你今天心态很好，他这个你就不会觉得是什么问题。也许你今天现在此刻就是非常的烦，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改变别人，就你只能改变你自己。这个改变我不是说我要变得非常的大牡丹，就是所有的恶我都要接受，而是你怎么样记住你
是不是大什么
大牡丹，
大牡丹
就是那种
什么大牡丹，
就是那种爱，一切都是和平自由爱，一切世界上没有坏的东西，就我们不至于到那一步。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这些能量你要怎么吸收到自己身上，把对自己有利的留住，自己对自己有伤害的东西让它离自己远一点，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就是对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吧。
是每一段关系，然后大家每一次的那种交流，每一次的对于这个说啊进一步远一步这种想法，可能它是代表着一些别的东西吧。我也说不清，就是我也说不清，因为生活就很复杂。但我觉得你刚才说很对，就是它跟那个当时当刻，就是当时的那个东西就是某种场有关系。
对
那个场里边，你说是不是今天阴天，然后是不是因为昨天他没休息好，还是说刚才有个什么过去一只猫，而猫令他想起了不愉快的童年，这都不知道。所以你的那个当时的反应给他到底应该什么，这都很不可控，只能就是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说我说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判断，就是我基本上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我偶尔会担心自己说会不会有点没有更多的把心里话讲出来。对，但是我长时间的还是觉得说我讲出来了未必好我讲出来未必好，因为我收不了这个摊儿，你知道吧。
那你就自己判断嘛，有些话该讲讲，不该就如果这话你讲了你爽了，你就追求爽那就 OK。 如果你要追求一个大家都舒服，你觉得这话会伤害大家，那就别讲，但你自己能跟自己自洽，我觉得就 OK 的。
行，那你准备把这个观点，这个建议也不是建议，就观点，哎，怎么，那咱们能不能找一个就是花，其实新的创意的东西作为就送给大家的最后一个结果？ 就是你每次，因为你每次都会做一个就是那种总结
式
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就别总结，我们最后
对
大家进行一个诅咒。
哎，太好了！祝愿大家就是所有的边界感全部都破裂，
嗯、
然后你想干什么你就彻底的说，然后你就是，然后就是怎么？哎，这个事儿听真挺有意思的。怎么？哦，太好了！祝愿大家就是当你跟别人发生了一个矛盾的时候，你最后的结果就是跟他睡
了。你有没有？你我不敢接话了，你随便啊，你看着办。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大家晚安，拜拜，赶紧收场。
苍天，我不期待你的思念。你看这整个这个调也全是跑的，这一期的主题呼应上了，拜拜。